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家园的尼安 Podcast。今天是减半倒数27周，我是主持人 Setos。在我旁边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嗨，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妮娜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讨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的，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体弱多病的小弟又生病了，然后挂病号了几天，所以我跟 Sales 今天录制的时间第一是比较不一样，我们是今天周三早上，就是到最后一刻了才录这一集给大家。那第二就是，所以小弟可能今天会稍微没有一点活力，或者最主讲可能都会是 Sales， 我就尽量在中途补充。打打游击这样，好不好？真麻烦大家多体谅。那讲回来，我们今天会讲内容，主要当然也是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上周的一些操作。那大家就是听完之后，其实之后拿去用的话，应该报酬就会还不错，好不好？就是如果你会用的话，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帮大家就是简单的汇整了一下，之前在 Podcast 就有提过的嘛 ，ARB 有一个补贴方案嘛，然后还有一个。Phrase 他有一个提出了一个 RWA 的一个提供收益的一个新的提案，对吧？那这两个都是之前 Podcast 聊过的，那这个后来都在这一周的时间内，他全部都正式通过跟执行了。那所以他当然就会有一些相应的可以做的，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可能是爆牌，就是有一些他可以相应做的策略啊，以及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说做这些策略的一些风险提示。那大概就会是今天的这些内容，好吧？那 Sales 我们是就先从上周的操作开始进行呢？
对啊，那上周群友其实最多做的是其中一个套利了，而且这一次的套利应该是前二箱的哦。对，那这次是一样是韩国板块啦，所以细节我们就先不透露，好不好？因为我们不确定后面是不是还有机会会继续出现，那可能群友们还是得继续做的。那这次的这个机会呢，跟先前一样哦。不过我们这一次做出来的操作可能就又更多元嘛，因为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说，你要嘛做价差，你要嘛做资费，所以你通常会关注这两个。好，所以这一次我们其实又在这两个维度呢，其实都多出一个维度叫做时间。哦，那这个时间
你在讲什么？四维空间、五维空间是不是？
不是，是真的，这一次时间是一个关键，是一个重点，好不好？那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结算之间的一个时间差，或者是资费差，或者是价格差。反正这三个你要去计算出来，你要是算错你可能就会被反撸，所以这次的战场是开的蛮多的，可能起码有三种以上的不同的套利方式。那每一个时间点你可能都要去看到底这三个条件有没有互相配合到。所以我觉得讲最多的一个是因为它两边就是会有所谓的时间差嘛，所以这个时间差出现之后，一边要结算的另一边还没去结算，所以你就可以去吃这个豆腐。那这个东西做下去呢，最夸张的一次是有到接近 3%， 因为扣掉手续费点差可能不到3%，但是2%多哦，两倍杠杆下2%多啊，所以你开更高就当更多嘛，那个是最夸张的。那这个你如果做个两三 round 啊，可能也是10%以上的报酬，所以这一次如果全吃的群友应该是20-30%应该有。
这个是几天时间？20-30%？
上周五吧，所以对啊，差不多剩3-4天。
哦，所以3-4天内低风险赚20-30%，如果全有吃到的话。那其实算以大家最喜欢听的年化的话，等于乘上100倍嘛，所以是2000%以上，就大概还是20倍以上的年化啦，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惊人，对吧？如果把它换算成年化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啦，因为其中有几次可能你4点要爬起来，8点又要爬起来。
对对对，
你4个小时要起来看一次。
这绝对是，反正投资操作吧，就这样，就是说你学会了原理，然后你真的会了策略，但实际上你会有很多现实情境嘛，可能像Sales讲的睡觉议题，可能像是他不可能持续一整年嘛，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只是该帮大家算一个年化，是因为我知道大家比较嗜血嘛，齁，如果你听到说一个低风险套利赚个什么2%、3%、10%会很无感嘛，所以我们先帮你换算成说，如果你能全做到大概是20倍、30倍可能不是问题，就是一整年，但实际上当然我们也没有做到那么多，对，所以这只是让大家了解到说这一招威力还是很强的，所以主要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点，对，那就像Sales讲，实际上不可能真的都做到啦。然后你刚才讲时间差，我大概就解释一下给听众听，就是说因为跨交易所套利嘛，所以你至少有两间交易所，对吧？那 A 交易所它可能是4小时结算一次， B 交易所它可能是2小时结算一次，这就会有一个时间差嘛，对吧？你讲就这个东西，对吧？
对，
好的，听起来很玄的四维维度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让大家了解。那就像Sales讲啦，反正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动机就很简单，就跟我们前面几集拍讲的都一样，你跨交易所套利，首先你就是要先找到一两个特别情况的币嘛，那怎么找的方法也有很多嘛，就是有以我们这次来讲，就是说它是韩国的某个交易所触发了这个事件的起因，那这是第一个。那除了这个以外，再就是说，那你触发起因，你开始观察它之后，你就要去思考，就是刚才讲的下一个环节，你有哪些操作的方式嘛？那比如说什么时间维度的啊，然后专门赚价格差的啊，专门赚资费差的啊，这三种嘛，就你都可能要算嘛。那大概其实也有已经风险提醒到这件事了。其实如果你算不好，或你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注意这些东西，老实说，有可能被。因为你要付一些手续费嘛，所以也有可能你本身自己操作失误反而赔了价差嘛，对吧？所以这些零零总总也有可能导致你最后如果再算错或执行错，你是会亏钱的嘛，对吧？
算错的话是会亏蛮多的，老实说。
对，所以这边一样还是感谢我们的 NFT Holder 的群友啦，好不好？就是有人开发了程式去协助大家比较好的计算，然后有人去提醒跟去帮大家做这些计算，是用了很多人的人力集思广益才赚到这一波的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讲说，诶，我们大概可以教大家方法，可以教大家这个逻辑，但是因为就像是我刚才前面提的，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哦，这些跨交易所套利其实很有可能都是一波又一波，就这一波虽然可能短期在我们录制的这段时间感觉比较没漏了，但有可能过一两天他又有漏了，所以为了让群友还是能持续私底下低调赚，因为这个东西是你100个人来做跟1000个人来做，他的能赚的钱是有差的嘛，所以我们还是为了尊重跟感谢这些群友，我们这边就只教到这个部分，好不好？
对，没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纯打单的啦，对，这个就是风险程度可能会再高一点，那这个是因为币安最近蛮常在上合约的，所以像上周还有上两只嘛，叫 STRAX， 然后另外一只是 NTRN。 好，那这个币具体是什么我们就不会多讲，对，因为这边重点是我们之前群友有帮我们做一个回测，然后感谢他分享这个资讯出来，就他测出来说，诶，币安前几只上了合约的币好像普遍都会走跌哦，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测过，像币安通常上现货哦，那如果它上现货是其他交易所都已经上过的，它不是在币安上新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在上币安的时候是最后一棒哦。那所以这次合约就是群友有测出来说，前几次好像有类似的情形嘛，因为这七只他测的币里面有其中可能六只都是走跌的，所以他后面就是计算完这个方式之后呢，这一次就实战的把它应用到 STRX 跟 NTRN 这两只币，所以这两只币呢就是有在上架之后呢去试图做一个空单嘛，那就蛮幸运的，这两个空单是后来都是有赚的，那两单在杠杆前都大约是 12-13% 的获利哦。那但是有另外一个操作是因为之前这个就比较没有经过严谨的回测啊，就是之前可能有观察到说在上合约之前呢，他在真的上币安交易之前会有一个震荡的盘势，所以就可以试着去开一个中性的合约哦。那这次实际去开中性之后呢， STRX 是中性是有赚啦，那 NTRN 因为他单边走跌嘛，走的比较凶，所以那时候 NTRN 他的中性就是有亏哦。那所以整个结合起来看的话呢，就是假设啦这个前提仍然有效的话，币安如果上合约的话呢，可以试图去找一个弹起来的机会然后去做空哦。那当然止损一定要设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回测之后的可以去进行的一个方式。
好，我帮一些小白听众帮忙提问，你就是我对于你刚才那段理解你听看起来对不对，总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策略的这个来源或想法呢，是来自于我们之前有先聊过的嘛，就是说币安其实上现货的时候通常很多时候就是上锁即巅峰嘛，后面就会走跌一段，我们在已经现货来讲，那其实逻辑我们大概前面也有跟大家聊过，其实蛮大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这些交易所如果被价值发现，因为他在其他交易所就先上了嘛，币安算是上币比较慢比较严谨的，所以到他上的时候其实搞不好在其他交易所就已经被价值发现了，所以通常上到这一棒就是尤其是当币安宣布的时候，就算没被价值发现也可以先再被炒作一段嘛，所以币安上线的时候蛮高的几率就是那时候都是已经比较一个相对高价的时候，对吧？所以当初现货有一个类似这样的逻辑，所以导致这是群友是因为最近币安很常上合约，所以他们也想说，诶，合约搞不好也有类似的事情啊，因为毕竟其他交易所比币安先上一些币的合约也是很常见的嘛，所以我们群友就去做了这个所谓的回测，那他得到了回测之后就是一些样本也都符合这个猜想，所以他就大胆的去做了。那做的时候依据过去的回测能赚钱的策略有两种路线，一种路线就是你讲的打单路线，第二种路线就是去做中性网格去赚 震荡波动的钱。那反正最后以实测的结果，以这次的实测结果，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照着过去的一些历史的数据啊跟策略去执行的话，那确实做空的话目前都还是有赚的，对吧？杠杆钱就是就已经赚了蛮多的，因为这是比较高风险的，所以比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跨交易所套利还多赚好几倍啦，对，但就是当然风险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一招目前起码以这次在使用在这两只币上，它还是可以做的，就是提前布空单这件事。如果是上了币安的一些老币的合约，它在其他交易所先上，那它还是有用的。这也是为什么你刚刚才会讲一句话说，其实也不用大家特别去记说你开头讲那两只币是哪两只，因为某种程度上这个策略有效，并不是因为是这两只特定的币，而是这个策略本身的逻辑嘛，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但是其实你看，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可能这个逻辑啊，或者就是一个小样本的去找寻的答案跟猜想，就是说对于中信网格那部分，所以其实它就不一定那么有效益。它这次直接实际去做而言，其实是有机会亏钱的。就是有一个可能是甚至亏了-25%嘛，就是这支币没有到过去的其他的前辈们，他就直接走出了单边行情，所以没有什么办法赚到所谓的中间的震荡的波动，所以你就赔了嘛。对，所以才会说你在结尾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大家下次还有看到币安上一些老的币，就是他在其他交易所肯定先上合约了，那可能大家可以注意说，哦，确实可能有两种操作方法你都可以试，有中心网格，也有可能是提前布空单，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有可能，过去不代表现在嘛，或不代表未来嘛，所以大家可能在操作上还是要去找一个比较好的技术点位的时间点，然后停损还是要抓的比较严谨一点，免得就是当版本长得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会赔一大段嘛，赔25%就比较多嘛。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这个原则在一些，譬如说像韩国币这些就不适用。就韩国人太猛了，他会比较逆势一点。
就是某种程度上该怎么讲，就是你在叠加在这个策略底下的条件嘛，就条件一是当发现币安老币合约时，哦，可以做这两种操作，哦，再写一个类似如果你程式逻辑再告诉机器人说，哦，但是如果当你发现这个币可能是某个韩国人特别爱的币种的时候， OK， 那我们的中信网格策略直接不要搞了，因为出现单边行情几率挺高的，对吧？
对，就是他们算是拿到一副烂牌还能够打爆其他人的那种。
好的，我们尊敬我们的韩国朋友，毕竟他让我们赚钱，谢谢韩国朋友。那我们是不是开始来进入下一个Phrase 的这个 10% RWA 收益的一个事件跟怎么去做投资操作的一个分析？
对，上次 Phrase 有跟大家介绍过嘛，那它是一个稳定币的一个项目，那所以他在最近有引进了美债的一个收益。哦，那这个产品正式在我们讲完之后没多久他就出来，他在10月12号的时候有正式推出他的 XFREX 产品。哦，那简单来说就是你把美元稳定币放进去，你就可以领 10% 的年化收益。所以他在推出之后一天内就超过1000万美元啦，一开始就一波资金涌入。那根据呢他的这个创办人的说明哦，就是这个产品一样，它一开始会用 10% 的利率给大家，那当然钱越来越多之后利率就会开始调降了，但最多就会降到大概 5%。 所以蛮明显的啊，就是当初10月12号推出的时候，上线的时候 FREX 确实它的协议代币有一波拉涨，哦，那这个后面到底怎么样走，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讲。所以这个策略到底有没有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竞争对手嘛，因为它这个是跟别人模仿来的。而它的竞争对手代呢，已经靠着这个 5% 的利率哦，这个他的贷这 5%， 现在这 5% 的利率已经吸了17亿美元的资金存在他们家的金库了，所以很显然是蛮有用的嘛。而且这个他的竞争对手靠的这一招呢，今年是逆势成长的哦，贷的稳定币这个市值是逆势成长 8%， 所以今年市场这么烂，那他靠着这 5% 的利率就把他的业务硬生生的给拉起来，显然就是这招有用嘛，大家是吃 5% 这一套的。
那我帮听众提，就是举个例子，那种逻辑是不是就像说今天银行要做一个新的业务，比如说信用卡业务啊，或者是一个高息存款业务，那就有一家突然第一家想到说，哦，那不然我就给 7% 好了，我给 8% 好了之类的，然后这第一家你先帮他分析这个结果来讲，就是说对方这个第一招出了这个高息补贴后，在整个今年可能存款大家是缩水的情况下，结果反而这一家银行它逆势成长了 18% 嘛，因为你刚才说逆势成长 8%， 但是市场是烂了，就是整体往下萎缩了 10% 嘛，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它赢了同业 18% 的感觉，对吧？
对
对，然后现在 Phrase 就是学它，然后提出比它更高的高息存款，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可以逆势成长更多嘛，对吧？
对，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Phrase 它现在基期 相对低啦，因为他在过去这段时间实在是掉太多，他现在市值只有大概6到7亿美元。哦，那这规模是贷的可能1/6、1/5，就小非常多。所以他现在利率又比贷再高一点点，理论上应该会有一些钱分散过来这边啦。只是现在采用率我觉得相对不如预期啊，老实说。他这个利率虽然是好是好，但是目前采用的人存进来的数量大概是4000万美元啊，所以这个比例是还有待提升。嗯哦，我们看后面 Flex 还会继续出招，因为他这个像贷他的成长率是很健康的嘛，后面是大家疯狂把钱存进去，但 Flex 我目前还没看到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是值得需要去追踪的一个数据。
了解，所以就是反正以事前分析的逻辑，我们刚才已经举例嘛， Flex 去模仿他同业，然后甚至出了更高的高息补贴，理论上你原本预期可能是会有更多人跑过来嘛，那尤其是他又只有贷的市值的可能1/6嘛，那种感觉就是说同样是给别人1000万，对于一个没钱的年轻人跟你给一个郭台铭，那1000万就是对那个没钱的年轻人是这个增长会比较明显的嘛，或者是让他受益是比较大的嘛，所以某种程度上就是 Fresh 理论上你预期他如果收到的钱就算是同样的钱他也会增长，对他的本身这个市值也好，对他自己本身基本面也好，应该会是一个更好的增长，更大增长。但是结果论来看，就是说等他们推出到现在，他目前只存了一些钱，那这些钱其实是没有看到像当初他的另外一个竞争同业一样就是有这么高的热度的，所以可能还要在后续观察 Fresh 要怎么样去把热度带起来，以及为什么民众不愿意相信 Fresh 的这个协议，所以不愿意把钱放进来，对吧？
对，所以他确实在推出之后有涨嘛，后来又稍微有修正，所以可能有一个原因啦，就是他之前有一些信任的问题需要被解决，因为他最早的时候其实他的模型是有点像简化版的 Luna， 对，听起来很恐怖，他背后是当初是没有 100% 的储备的，大概 92% 吧，然后另外其他的部分就是靠他的协议币去做支撑，所以他早期是一半的算法稳定币，那所以 Luna 爆掉之后大家就很担心嘛，那担心的时候 Flex 其实也是被连带波及，所以后面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也开始改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之后已经要改成不是算法稳定币，但现在可能大家对他印象都还停留在早期那个时候，所以当然这个对他一定是一个蛮大的影响，他就需要去透过时间吧，我想慢慢让大家就是接纳到哦，他现在已经不是算稳了这个事实。
欸，其实我有一个东西很有趣，欸，就是对啊，因为对于 DeFi 老玩家，他们是更早的嘛，就是可能2020啊就开始玩 DeFi， 所以确实这些人都知道 Luna 算法稳定币的这个崩溃的事情。但我怀疑，就是新入圈的这些听众啊，就是因为你知道 Luna 其实也快一年半了，欸，Luna 事件也快一年半了，就是他崩溃也已经快一年半了，所以我觉得好不好，现在其实很多新听众也好或新入圈的，只要 Face 找到好的行销手段重新把品牌重塑，其实我觉得新的人是会把钱放进去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Luna 是什么吧。不然我觉得看有没有听众，如果你是新听众，你可以帮我们留个言说你到底知不知道 Luna 是什么，然后甚至 Luna 怎么评你可能都不会，就是没听过啦，没听过，对吧？
嗯，对啊，所以他这个就是需要靠时间去慢慢的把他的形象改过来了，不然现阶段可能大家还是会比较习惯用老品牌，那这是他需要慢慢去解决的问题。
OK， 最后补一个可能可以操作跟观察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其实基本上在我们节目讲完之后，就是像 Settles 这样的观察，就是你可以持续观察一下 Flex 的有没有出一些新招，或者是他的民众该怎么讲摆放的钱有没有突然开始增长幅度增加，热度突然提升，如果有但币价没有反应，就是你在技术线型上觉得诶币价还没有反应的话，那或许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埋伏的时间点啊，如果你没看到就不要轻易去做尝试，好不好？
对，然后下一个一样是跟大家追踪一下，哦，先前有跟大家提到 Arbitrum 他们的一个补贴方案，那这个 Arbitrum 是以太坊的目前还是 Layer 2龙头嘛，所以他为了挽回他的目前的颓势，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5000万 UP 的一个补贴方案，啊，那这个补贴方案呢，先前我们在讲的时候是他预算已经搬出来了，哦，但是现在可能要在立法院一条一条审嘛，所以当时是那个状况，那现在立法院已经把额度已经批准过了，哦，现在真的要把钱给发下去给大家执行了，所以可以看到说目前 UP 的现况到底怎么样呢，跟之后推出之后我们预期，哦，它这个补贴发下去之后结果会怎么样，欸，因为钱发下去不一定用得好嘛，所以先从近况来看，哦，近7天以来呢 Arbitrum 他们资金是有相当大量的流入，哦，是流入了 6000万美元。哦，那他的竞争对手 OP 嘛，他只流入300万美元，所以蛮明显的，最近大家是开始有把钱往 UP 这边移的。哦，那另一方面呢，从 TVL 来看的话，这条公链的资金存量啊，近一个月以来微幅成长，哦，那也算是相当不错啊，因为像是以太坊可能衰退了 4% 嘛，所以它只要能持平都算是相当不错，所以看得出来最近大家确实有把钱往 Arbitrum 这个方向在挪，哦，所以这个是近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提案到底有没有效呢？哦，当初十月初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呢，就是 UP 他们会从国库搬出5000万颗的 UP， 那每个项目就来跟我提申请嘛，申请之后会不会通过呢？大家来去投票，所以说投票投出来了，现在这5000万发下去，未来这4个月内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UP 的协议开始拿钱出来发放哦，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这个老实说，他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就只能够回顾同业做些什么嘛。所以他的竞争对手 OP 当年，哎，2022年的时候确实有做一个补助方案，然后他这个叫做 OP 的 Grants 这个 Program。那这个第一波补贴方案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年的时候，大概7月的时候。OP 推出这个方案之后，它的 TVL 跟币价都是蛮明显的，哦，有一个很大的涨幅。它的 TVL 这个资金量体是涨了4到5倍之多，哦，然后它的币价是更夸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OP 就差不多从那时候开始涨了，从底部到高点拉了4倍了，所以那个时候是确实它这一波组合拳打出来是有效的。
所以补贴带来基本面跟币价增长是非常明显的，都是几倍在算的，在去年。
嗯，
他的同业 OP 是这个效果非常好嘛，嗯，对不对？
对，当时是看得出来有这个效果，所以可以预期说，诶，确实补贴对于生态来讲是会有一个活水注入的。但是呢，这边也要讲一下说，诶，可是那个时候时空背景 BTC 也是在涨的，那时候 BTC 从对大概从1万多2万涨到26000，所以那个时候是刚好比特币也在配合啦，他刚好从底部往上拉了一段，那时候涨了大概快30%，所以那时候其实大盘是蛮好的，所以当初那个大盘蛮好的时候，小币当然那个加成的效果就会更强嘛，所以这次 UP 的预期当然也是会不错，但是不错之下呢，盘势如果没那么好，我们当然是要打几折啦，所以这个可能大家不能预期说再像去年随便就3倍4倍，这个当然是前情提要，这个要先放在心上。哦，那到底这个5000万颗的 UP 发下去对于大家影响如何呢？就可以想一下说，诶，那这5000万颗到底都发到哪里去吗？就像你现在国家搬一笔钱出来嘛，那可能要发到，诶，要发到哪个单位啊，要去到底是要做社福啊，还是要做什么长照啊，还是要去盖公宅啊，
什么国防部嘛，对不对？还是交通部嘛，他会坐在哪个地方让你有没有感之类的。
对，所以到底谁拿到这个钱就很重要。这个就是最后投票结果抵定出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说，诶，到底谁分到多少钱，那他本身又是体量到底大不大。哦，因为前面有讲嘛，就是我们同样都拿1000万去送给一个人，我送给郭台铭他可能没感觉嘛，可是我如果送给一个刚出社会的23岁的年轻人，他可能就觉得1000万超级大的一笔钱，所以就可以看一下说这个补贴的资金跟这个协议它本身的规模，这个比例到底是孰轻孰重嘛，这个是可以换算出来的。那这个具体的计算方式呢，有人是用一种方式来衡量啊，就是诶，补贴了多少钱去除以这个协议里面的 TVL， 就是它的资金量体，这个是一个比例关系嘛。那这个数字越大当然是越好嘛，代表可能很大的数字就代表说，诶，我是可能就是给年轻人补贴了1000万这种感觉，所以就能换算出来。譬如说这次补贴给一个叫 Max 的协议，可能算出来是 0.14 嘛，那另外一个协议叫 GNX 算出来可能只有 0.03，所以我们喜欢数字大一点的嘛，就是 0.14。 诶，确实后来在看结果的时候，这个提案通过之后，到目前为止 MUX 这个币确实是涨得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在看这个协议的时候可以采用一个方法嘛，就是看到底发了多少钱下去跟它本身体量的占比。那这次事后我们来推敲的这个结果确实是有这个币价是有显著的影响的。
反正其实我们刚才听完之后就是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就是这样嘛，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不能单纯只是拿 OP 的涨幅跟它的 TFL 涨幅直接来预测这一次，因为你有提醒说其实两次的大盘环境是不一样，那种感觉就像说你在美联储疯狂印钞的那个快乐的2020年跟2021年的时候，各个国家基本上做什么顺风的基础建设，那大家应该都是很快乐的在往上涨，但 UP 的这一次老实说可能现在整个市场的状态啊跟氛围还是没有那么好，所以实物上大家在打，如果是期待说要透过这个直接去操作 UP 啊，或者是直接去操作 UP 一些补贴的生态啊，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观察名单啦、啊、但是如果它的技术线型其实不太好看，或其实你觉得观察它的整个投社群的热度跟投资热度没有明显起来的话，就是一些基本面数据没有明显起来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是不宜直接做操作，或者是停损要抓得比较紧。那另外一个东西是我个人还是会觉得比较推荐的啦，应该还是说大家直接去锁定就是那种补贴的方向里是有没有纯粹就是你把钱放进去你就可以撸他钱的那种政府补贴方案嘛，对吧？就是我说就是如果什么现在有一个方案是什么我放10000块进去给银行，那就是可能我有一个什么低收入户证明好了随便，那原本我可能拿1%利息的，现在政府就给我补贴5%，我就多赚这4%嘛。我有没有类似这种去 UP 补贴的这种挖矿的协议可以去找，这是一个，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是风险最低的吧、嗯、就是你只是纯粹去拿人家钱，除非他拿完补贴之后这个协议还直接宣布 LOG， 就是你比较衰的话。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比较稳的方式当然就是直接去撸人家钱啦、啊、因为像这个之前应该没有提过，就是现在那个税链啊，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税链最近也在发钱啊，所以当然上面有一些东西是补贴是可以拿的，但是像税这个案例其实就蛮明显，因为它上面生态就还有待开发嘛，所以它钱其实撒了蛮多下去的，但是效果就蛮有限的、哦对，就是无论是币价、啊、或者是
自己本身的生态没有拉起来，但是反正钱是发出去了。
对
啊，我知道这种感觉像什么啦，我举个例，虽然不一定客观，但我觉得大家应该生活体验里会懂，就是之前不是有发过什么每个人就是普领6000元吗？
嗯，对啊。
那普领6000元发下去，钱你已经发了吗？你已经领到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国家已经发了，那每个人企业领到了，但这个6000元到底有没有达到政府预期促进经济的效果呢？还是增加整个台湾的这个 GDP 然后基本国力更强呢？这件事情或者让我们台股的市值拉高呢、嗯、其实有没有把这6000块全部发出去的钱发挥的淋漓尽致，其实也不一定嘛，说不准，因为每个人的使用方式是不一样的嘛。那回到我们个人，但你说最好的就是说你领完那6000块之后，你去无风险的领到，然后去比如说变成你喜欢的形状，那就是你效用最大化了嘛。所以回到这件事情，其实生活跟这个投资是有点像的嘛，就是反正 UP 钱是领了，那反正是别人家领的钱，你只要去注意说你能不能去分一杯羹，然后这分一杯羹的时候你不要有风险，就刚才讲的说你不要放到了一个这么衰的协议，就是他领完了 UP 的钱之后还给我去直接宣布倒闭，那基本上你应该就是白嫖发的补贴嘛。
对、啊、
对，
没错。那如果想要就是短打的话，我们这周 PPA 当然也有出一个相关的选币报告，里面就有参酌到说这次 UP 的发放补贴的影响的其中一个协议，好，那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嗯，研究员精选对吧，相对啦，就是说上面的这么多领到协议的代币，为什么刚好讲到这一个觉得是有操作机会的，因为它有叠加它其他产业的利好嘛，所以就是选币报告为什么这次反而特别把它跳出来，这样在 PPA 里面。好，那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内容就这些了？
对啊，然后如果对于不管你是要打单还是不管你是要空投、哦、那我们现在都刚好有两个蛮多肉的哦，这两个加起来就是直接先白撸 200U。 那我们先讲这个保证有的好了，保证有的这个是 GetIO， 这是要送大家的一个福利嘛，就你只要注册、哦、并且完成 KYC2， 然后呢你在7天内就是充 200U 进去，你就可以拿 100U 的合约体验金、哦、那这个合约体验金管你是要拿去做套利啊，还是你要直接对冲把它刷出来刷成真 U 都可以，反正这个是确定会有的、哦、然后这个门槛也非常低，注册 KYC 入金 200U 又拿 100U 的体验金，这个大家可以去下面自选完注册。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是一样是老朋友嘛，币币币币这个就一样注册 KYC 那入金 100U， 那我们就会抽 100U， 那这个就是真 U 咯，但是这个就是凭运气，反正我们这个月 会抽总共14个人然后来空投这100U， 因为我们上个月已经甚至还发出去一支 iPhone 了嘛， 那这个月大家就加紧继续抽，好不好？
对啊，对。不过这两个我都帮忙补充一下，就是像以 Gate.io 来讲，就是蛮否的，因为 Gate.io 只讲了100U 嘛，它还有那个就是你只要在就是不限你交易金额嘛，你可以再额外拿100U 嘛。我说 Gate.io， 所以他才会说，可能光一间交易所你就有机会领到200U。
对，不过这第二个100U 它是所谓的点卡，那点卡就是可以折抵交易手续费，但不能够直接拿来做交易。那至于第一个100U， 你可以拿它来做交易或者是对冲出来，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 Bybit 的部分是这样的。就是我可以跟大家报告啊，因为就是如果是新听众的话，你基本上是有福啦，因为就像刚才 Sales 讲，九月毕竟 Bybit 那时候也发了，哦，那时候发出了更多100U， 抽了更多的名额给新用户，然后又送了 iPhone， 所以老实说呢，我觉得应该蛮多新听众都是在上个月就注册了，现在呢基本上跟你竞争人不多啊，你那中奖率非常非常的高啊，好不好？就是这14个名额，你不要听起来觉得多还是少，就是其实是蛮高的。好不好，我只能跟你说，因为我看得到后台嘛，就是有多少人注册嘛，所以如果你真是新听众，然后你 Bybit 这间交易所要发钱， Gate.io 这间交易所要发钱，你不知道怎么去 up 上去白嫖人家的话，起码你先把这300U 能白嫖机会先白嫖下来，好不好？300U 大概也接近10,000台币，应该可以让大家做很多快乐的事情。
没错，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是 Rybit 的活动哦。那反正 Rybit 就是台币管你要出入金都很方便，那这个条件就相对简单了，哈哈，不像前面可能100U 200U，哦，你就是放个管你5U 10U 你就放进去用一下 Rybit 你就可以抽奖，哦，那这个就是到20号，所以剩3天，哦，反正你越早参加你机会越多，那这个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记事本。
好，那反正所以以下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如果听完有兴趣的，你想赚这300多U 的空投，那你就自己去我们 Podcast 底下资讯栏把这些细节看清楚，那及早参加，及早赚这些钱，好不好？及早卡位。那今天就这样，希望大家都可以赚到这10,000多的台币。
上个月应该算是送了超过，应该接近20万。
你是说把派网的算进去吗？
不止吧。
对啊，对啊，反正我们上个月应该是送了20-30万有了，好不好？就是我们没有认真统计，但至少两间交易所就发了20-30万上个月。对，所以好，祝福大家，就是对，就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赚到这10,000块。大家下周见，拜拜，
拜。